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四十二回。在行里的肩头站着那只黄羽毛的云翅鸟，这只灵性十足的小东西半闭着眼皮，看来正在休憩当中。坐在车厢另一端的驱魂肩上啊，扛了一个大大的包裹，里面除了一些换洗的衣服之外，就全都是些金银和瓶瓶罐罐之类分量不轻的物品。至于从莫大夫那里得来的法器和信件书籍之类的小巧东西，因为关系重大，韩立呢怕丢失了，所以贴身携带。现在韩立安静地坐在车内，听着木质车轮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神色平静无波，并没有因为离开七玄门而有什么伤感。要说唯一有让韩立略为不舍的地方的话，也只有丽飞与这位知交了。不过想必对方应该收到了自己的留言，见到了给他配置的秘药了，希望这些药能够见效，可让好友多享受一下大好人生。韩立想到这里，伸展了一下身子，把背部靠在车壁上，开始了假寐。这辆马车的目的地他已经交代过车夫，正是他出生的那个山边小村。虽然知道不可能，但他还是希望自己一睁开眼就能够看到双亲和兄弟姐妹的面容。已经离开父母这么多年了，连他们的面容在记忆中都有些模糊了，所以韩立在远走他乡之前一定要亲眼看一下双亲不可，否则呀他永远无法安心的离去。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这现在应该十六七岁了，是个大姑娘家了吧。上次收到家里来信的时候，好像提到她已经许配好了人家，被下过聘礼了。韩立朦朦胧胧入睡前，脑中浮现出了一个矮小瘦弱的身影，这个身影的主人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奶声奶气的四哥哥四哥哥的叫个不停。时间过得可是真快呀。韩立终于在一片温馨的气氛中沉沉睡去，他这次睡得非常的安稳，非常的踏实，犹如小时候父母在一旁守护驱赶蚊虫的时候那样，睡得是那么的香甜。五天之后，韩立沿着黄土路终于远远地望见了熟悉无比的小村庄，矮矮的泥巴墙，一排排的稻草堆，还有那坑坑洼洼的小路，这一切都曾让韩立那么的魂萦梦绕，如今都真实地出现在了眼前。韩立压住了心中的激动，他让车夫把马车远远停在了村外，驱魂呢也留在车上没让下来，他自己则快步向村口走去。越接近村子，他的心跳的就越发的厉害，这种情不自禁的感觉韩立好久都没有感受过了。最终韩立还是一步步地走进了村子，一踏入村口啊，他就听到一阵欢天喜地的乐器声，并且沿着村中的小路走过去，一个村民的人影也没瞧见。韩立心中一动，这种场面还有声音，他小时候最熟悉不过了，这分明是某户人家在办婚庆之事，村里人呢，都前去庆祝或凑热闹去了。韩立提起精神，把零食缓缓放了出去，结果呀，发现村里的老老少少果然都聚集在了某一处，只是他们聚集的位置韩立感到这么的眼熟，这不是自己家住的地方吗？韩立吃惊非小啊，难道是……他隐隐约约的猜到了什么，加快了脚步，迅速绕过几户房屋，转过了几个弯，眼前忽然一亮，只见数百名村民呢都围在了一个土院子前，院里边有数间看起来比附近屋子要好上许多的瓦房， 在院子和瓦房的门前两侧都贴上了一个大大的喜字。院门前呢，还有一小队乐手正在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而这些村民或站或蹲，甚至呢还有些不讲究的干脆坐在了地上，他们三五成群，有的交头接耳，有的扯着嗓子争论着什么，还有些人呢用羡慕的眼神不停地往院内瞅去。在村民的旁边另有许多的小孩，他们围着大人们嬉闹追逐着。看到这熟悉的一幕，韩立心中一阵的恍惚啊，似乎在这一瞬间他又回到了以前，又化身成了孩童中的一员，和他们一同追逐打闹着。
哎呀，韩家四丫头可真有福气啊。哎，听说这南方啊是城里的一位秀才公，那可是大有学问的读书人家呀。
可不是吧，哎，过去啊还是做正事，这一下子就成了有身份的秀才夫人了。
哎，听说韩家捎带的嫁妆多得吓人，有数十两雪花银呐、
啊，嘿，可真有钱呐、啊！
人们纷纷议论着，把韩立从失神中惊醒了。
韩家四丫头，那不就是小妹吗？难道真的是小妹出阁之日？
韩立一阵说不清的情感涌了上来，并翻腾不止，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韩立几步躲到了附近的一棵大树后，死死盯着院门不放。突然之间，远处出来了一声大喊：
哎，花车来了，新郎官来接新娘子啦！
闻听此言呢，村民们一阵阵的骚动，刹那间人声鼎沸。
新娘子出来喽！哎，快看新娘子！
小孩子们也不甘示弱的叫嚷着。韩立精神一振，望向院门的眼神热切起来。吱呀一声，木质的院门打开了，从里面呀、啊、走出了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在他们中间簇拥着一位身披红嫁衣的少女。这少女下巴尖尖，相貌清秀，大约十六七岁的年纪，此时啊是一脸的羞涩。韩立睁大了双目，仔细观察着少女的面容，想从中找出一些记忆中的小妹影子。除了在少女眉目之间找到了一丝昔日的熟悉之感外，其他的地方呢就再也无法让韩立和印象中的小妹联想到一起。
哎，女大十八变，这句话讲的可真有道理啊。
韩立苦笑了一下，然后开始把目光往他身边的人扫去。这个胖子是三叔，一眼就看出来了，还和以前一样的胖。这边的黑大个是大哥韩铁，他身边紧挨的女人应该就是大嫂了。韩立一边挨个点名，一边嘴里嘀嘀咕咕起来，似乎这样能让他轻松一些。当他的眼神落到了一男一女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上的时候，韩立停止了言语。他呆呆站在树后一动不动，神色变得复杂至极，其中有高兴，有怯懦，还有一点点的茫然。父母苍老的程度远远超过了韩立的预料。他记得自己上山的时候，那母亲还是乌黑的头发，但如今已两鬓灰白，而父亲本来笔直的腰杆现在也弓了起来。韩立默然无语，头脑晕乎乎的，如同一团浆糊。下面发生的一切他都不知晓了。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小妹啊已经坐上了一辆披满了红绸缎的彩车远远而去。在彩车的旁边呢，紧跟着一位骑着青色大马的书生。韩立使劲地看了眼远去的彩车，又回头注视了一下人群里的双亲，随后闭上了双目。当把父母和几位至亲的面容深深刻印在心底后，韩立一转身，脸上猛然露出了坚毅之色，接着大踏步地向村口走去。当他知道再次走出村口的时候，他与这些人的交集今生 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他很清楚，自从学了长春宫，知道了修仙者的存在后，他将走的是一条和普通人完全不同的道路。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兰州是越国13州面积第八大的州府，单论富足程度却仅排在新州之后，位列第二。它地处越国的南部，土地肥沃，所辖区域内又有数不清的水道、湖泊和运河，再加上一向风调雨顺，所以啊，极为适合种植古道，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产粮大区。而位于兰州中部的嘉元城，虽不是兰州府城，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兰州第一大城啊。贯穿越国南北的湘鲁大运河就从此城中心穿过，再加上另外几条水路干道也汇经此地，因此交通极为发达，可称得上是水运枢纽、商贸要道。每年从此经过的商户旅人更是数不胜数，极大带动了此地的经贸活动，所以这嘉元城成为了泉州第一大城并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儿。在嘉元城里，大小车行、码头、船户极为繁多，遍布全城各处，从事这一行的车夫、苦力、船工更是多如牛毛，有数万人之多。孙二狗就是其中一位靠码头为生的人。这孙二狗啊，人如其名，长着斜眉歪目，一副烂梨坏枣的痞子模样，不过因为擅长察言观色、溜须拍马，倒让他在码头上混成了一个帮派小头目，手下管着数十名苦力脚夫，靠帮过往商客搬运货物和行李为生。因此当今天一早孙二狗来到这小码头的时候，他的几名手下急忙凑了过来，恭敬地称呼道：哎，二爷早，二爷来了。孙二狗听到这些称呼，人不禁有些飘飘然，毕竟能被人称呼一声爷，这也说明他在此地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物了。因此他摆足了架子，从鼻子中哼了一声，就算是回应了这些手下的问候。
什么二爷，不就是二狗吗？就是，还是一只两条腿的狗，狗门一样的狗。
一阵冷嘲热讽的讥笑声毫不掩饰地传进了孙二狗的耳里。孙二狗听见之后，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心情在刹那间变坏了。他慢慢转过头，向站在码头另一边的数十人望去，把目光落在了一位膀大腰圆的黑大汉身上，眼中闪过几分记恨之色。要说这嘉元城最让孙二狗痛恨的人，这黑大汉绝对能排在前三位。假如有人告诉他，用他全部家财能换取这名黑大汉彻底的从世间消失，孙二狗也许会犹豫一下，但如果改口只要他财产的一半，那他会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当然了，他因为吃喝嫖赌，所谓的全部家财其实也没有多少。这黑汉原名叫什么，早已经没有人知道了，码头上的人呢，都称呼他黑爷，要么直呼其绰号黑熊。他是另一个小帮会铁拳会的头目，和孙二狗在其帮会四平帮的地位差不了多少，因此呢，也被派来这个码头管理着另一批苦力。俗话说得好，一山不能容二虎，何况这个小小的码头。因此啊，两帮人从一开始就不太对头，在经过几次争夺商客的冲突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的恶劣了。 现在互相之间见了面，两帮人不是讥笑怒骂，就是推推搡搡，就差没有大打出手了。手下尚且如此，那就更别说作为此间生意的最大获益者孙二狗和黑熊了。两个人更是互相瞅着谁都极不顺眼，但作为有点地位和身份的帮会小头目，他们是知道二人所在的铁拳会和四平帮是同盟帮派，正联合对抗另一个较大一点的帮派独龙帮，因此两个人呢，虽然都想把对方逐出此地独占此码头，但也只能暂时的强行忍耐克制。不过他们自身积压的不满和怒火通过手下们的口头冲突发泄出来，这倒成了两个人每天早晨的必行惯例。这不，孙二狗的手下没等他示意，就有几个伶牙俐齿的人毫不客气地反击起来。哎，你知道这兽类中最笨的是什么吗？熊啊。熊当中最笨的是什么熊啊？当然是黑熊了。原本听着自己手下嘲讽对方，露出一脸得意之色的黑熊，听到此言之后，腾的一下脸就黑了下来。而孙二狗呢，却笑了起来，他满意的拍了拍这几名手下的肩膀，以示鼓励。黑熊的手下呀，不甘示弱，各种污秽不堪的言辞全都成串的喷了出来。孙二狗那边自不会客气啊，大家都是大老爷们，谁怕谁呀？自然是什么不好听，什么难听，就捡什么加以反击啊。作为他们头头的孙二狗和黑熊，则坐在一旁冷眼观瞧。他们可是有点身份的人，自然不能加入这泼妇般的骂架活动中。正当两拨人说的口干舌燥、唾沫横飞之际，忽然孙二狗的一名手下惊呼了一声：“哎，有船靠过来了！”这句话立刻让骂得兴起的近百余名大汉呼啦一下全都收了声，同时呢，扭头朝河边望去。毕竟白花花的银子可比一时间的口头痛快要诱人多了。正当大汉们看清楚靠上码头的那条船的时候，却又有些失望起来。那只是一条扁叶小舟，看情形啊，顶多只能坐下三五名商客的样子，肯定不是什么大生意上门啊。这也难怪，这个码头是又破又小，而且位置呢还很偏僻，一般情况下当然不会有什么大船来此处，只有当商贸旺季的时候，才会有在其他码头靠不上岸的大船不得已在此处登岸。这只小船呢，在码头停住之后，从船上下来两个人，一个人呢是一名看起来十七八岁、相貌普通的年轻人，另一名啊则是比普通人要高出近两头的一个彪形大汉。年轻人身穿普通青衫，肩上呢停着一只黄色小鸟，刚下船就东张西望，一副乡下人刚进城的模样。而那名大汉呢，则头戴斗笠，身穿绿袍，瞧不清楚他本来面目，打扮的有些诡异。巨汉紧跟在年轻人身后，寸步不离，一副下人仆从的样子。这年轻人和巨汉正是一连赶了三个月的路才刚到莫大夫故乡的韩立和屈魂。韩立从故里出发，面向东南而行，直奔兰州而来。在路途中啊，他既有跟别人合伙搭伴共同穿越城区闹市之时，也有因为想抄近路单独行走在荒山野地之客。半路上倒也没有什么大的危险发生，唯一的一次意外啊，还是在某处野外宿营的时候碰到了几只饿红了眼的野狼，结果呢还成了韩立的肚中晚餐。这一路上他风尘仆仆一连穿越了其他两州，这才风尘仆仆的来到了兰州地界。他不知道 一到了这儿，一场腥风血雨正在等着他。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3回。